时候啊，我们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叫做属灵的征战，但是当我们谈属灵的征战的时候，都不知道灵到底是怎么回事，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征战的对象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属灵征战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啊，模式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怎么依靠圣灵，怎么支取圣灵的能力啊，无论是智慧还是爱心，也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抵挡魔鬼的这种各种欺骗和搅扰，以及我们怎么靠着圣灵的充满能够带出一个满有圣灵的能力和见证。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基要的啊，可以说是涉及到人性论心理学底层的东西，潜意识当中的东西，和我们真正跟创造主之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系，好吧啊。子龙你也要非常认真的听，凡是特别聪明的人都要认真听。哎，林业跑哪去了啊？哎呀，那你敢，好好好，一定让他远程直播。所有的智商很高的人，或者自认为智商很高的人，所有的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自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所有非常啊有阅历，或者自认为自己很有知识、很有阅历、很有智慧的人，都要认真的听啊。所有很有道德的人，自认为很有道德的人，都要特别认真的听啊。那么我以前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尤其是我跟姜丽我比较的时候啊，就是我有时候看电视剧，我一看几年前，我说这个人演过谁谁谁，后来我发现我姜丽跟我这方面差距很大。后来我问了一下伊磊，伊磊给我解答了，他说有一些人叫脸盲啊，看完以后他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脸盲到底是不是人性当中很深层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感觉我看这个人啊，他几年前过电影，我现在一下子我就看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次我跟游明去这个去温哥华啊，去这个 Victoria Island Vancouver 啊 British Columbia， 然后你会不知道你在没在场，我几年前啊12年的时候，那个谁 James 跟我一起游学，我就把很多的细节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还这么样吗？你还这样吗？你这身体怎么样？还记得吗？他很惊讶，他说哇你怎么都记得，连细节都记着。我有时我也很惊讶，我会把一些细节给说出来。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你天生的记忆力好吗？还是有些别的机制在作怪呢？那么我自己感觉我的记忆力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好到过目不忘的程度。而我自己知道有些人记忆力相当好，智力相当好的，但是为什么每每到关键的时候他完全都忘了？所以我自己就打了一个大的问号，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思考啊，这是人性当中非常奇特的，就是你的智商并不低，你的记忆力记别的，比如说记单词，或者去考试考什么很多的成绩，或者做饭或者照相，你记得都很好，为什么有些特殊的地方你也记不住？所以这是记忆当中的很重要很重要原则。第二什么呢？你关注的时候，你感兴趣的时候啊，你特别兴奋点的时候，你的那个刚需的时候，你特别能记住，或者是别人刺激你的时候，尤其是别人蔑视你的、瞧不起你的时候，搅动了一池春水。我们说风乍起，搅动一池春水，你里边那个灵魂的春水被搅动的时候，你记他一辈子。尤其是被人瞧不起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啊，其次是惊吓，第一次是被人瞧不起，你记他一辈子，然后惊吓你可能记半辈子。为什么？人的记忆力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就是有的时候啊却记一辈子，有的时候明明的非常明显的一事儿，然后过了啊就忘了，就像属鲤鱼的就像属老鼠的，我们说属老鼠的撂爪就忘，属鲤鱼的呢3秒就忘啊，就是你把鱼叼住撕下来放了很疼还流着血了，过了3秒钟他还去躲，哎，他不知道这个里边有钩子有陷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今天啊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答案，让你告诉你们怎么提高你的记忆力，怎么提高你做事能力，尤其是为人处事的能力。所以你看到了吗？真正的讲坛呢，它不仅仅深可以深到永恒神造人的一个底层的设计，而且它应用可以应用到我们日常的每一天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听。 那么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灵与魂的争议在历史上可以说有教会以来，有教会有神学以来这么2000年，就是关乎到底灵怎么回事，魂怎么回事，到底是灵魂体三分，灵魂是分开的，还是灵魂是一体的啊？灵魂是一体的怎么解释，灵魂分开又是怎么解释，这样。所以这两方的争论在神学当中以至于双方攻击到不是异端了，以致到啊，就是不是极端了，以致到了异端了。所以在中国本土神学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其实就是尼托生啊。大家神学方面有一点根基的人都知道 Watchman 尼啊，你们翻译的时候尼托生叫 Watchman 尼啊， Watchman 尼， Watchman 尼他特别强调人是灵魂体三分的啊，就是 body physical body，还有呢就是魂啊，我们的 soul， 我们的 soul 英文叫 soul 啊，然后呢还有灵叫 spirit， 灵是三分的啊。中国很著名的另外一位本土神学家叫做贾玉明啊，贾玉明基本上也是持灵魂体三分的。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啊，这包括唐崇荣，这是中国本土啊华人本土的神学家，所以他呢就认为啊灵魂是二分的啊，犹太人是一分的，但是不得已是二分的，功能上可以三分，但实际上二分的啊，也就是魂与灵是不能分的啊。尼托生解经是解错的啊，等等，所以他们更有一些背景。所以主流的神学界，尤其是改革宗啊 ，Reform theology 一般都认为灵魂是不能分的。所以这个争吵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恩惠、特殊的恩典，我们希望今天。就要休止，所以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叫做灵魂争议，灵与魂的关系的争议啊，叫做难以平息，历史上就2000年前难以平息的。那么这一对立这一对矛盾啊，今当休矣，就是从今天讲完以后，我希望解决大家80%到90%的疑难。如果你抠牛角尖可能再抠啊，但是大部分你可能我要给你们给他解释清楚，好不好？高兴在什么地方呢？高兴哦，在这好，可以。凡是有神学思考的，一定要认真听啊！你要是对神学方面有兴趣、有追求的，一定要认真听。所以吵了2000年，我们今天呢，要给他盖棺定论，让他休，让他止息这个争论啊 ，seed 啊，让他止息这个争论。那我们来看圣经当中非常奇特的两节啊，这是我有意精心的给大家选播的啊，这还是蛮难的，这也是圣灵的感动。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要找特别奇特的经文，但是这两节经文呢，让我妙手偶得，这不能不说是灵里边的啊，心有灵犀。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啊，《使徒行传》，一起来。保罗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这是保罗在讲道的时候，一个还在那儿听困了，啪从楼上掉下来就死了啊，就好像是一个断了气。结果保罗过去以后啊，说不要发慌，看了他灵魂还在，所以保罗到底是怎么感觉的？当然，保罗那个时候他灵性最好，所以他会有一些超然的一种感应的能力，这是一个。那么第二节经文，我们再读路加福音，一起来。他的灵魂便回来啊，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他给他东西吃。这是指什么？一个看会堂的那个雅鲁，这个雅鲁呢，他的女儿呢生了重病，所以就去找耶稣治病。在找的过程当中，耶稣呢就治愈了那个血漏的病人，血漏的妇女。这个时候治完了以后，所以呢就要去了，结果这时又传人了，不要去了，已经死了，咽气了，不要死了。所以耶稣说不，那是睡了，我还是要去，就去了，去了把他的最贴心的三个门徒叫进去，其他的人留在外边，然后叫他起来。他说闺女起来，他就起来了，所以立刻就起来了。所以耶稣吩咐他吃东西，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呢？他做了一个，当然是一个医治，他医治带出来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什么呢？灵魂回来了。所以你看到了吗？这都是生命的奥秘的现象，奇特的现象，只有圣经记载的这种现象。这是一种关乎灵性的、神性的啊，特殊的、超然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分别出来，看到世俗的这些书记不了这些东西，无论是神医怎么做，但是圣经里边记载的这两个很奇特的事。但是你会看到在和合本圣经当中，它的翻译都是什么？都是灵魂，都是灵魂。但是实际上原文的翻译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就要拉开一个重大的序幕，也是今天的底牌，我今天一下就把底牌给大家了啊！你看耶稣说闺女啊，你起来啊，他就起来了，立刻起来了，他的灵魂就回来了啊，灵魂还可以出去还可以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所以我们慎思明辨，我们慎思明辨啊，同是灵魂，就是翻译的时候同是翻译成灵魂啊，但是呢啊，异乎原文，但是在原文你查考当中呢，原来是不同的啊，这两个原文是不同的。你们都学了三查经，学会用这种经读圣经，你们现在愿意的话可以翻，不愿意翻认真听啊，异乎原文。然后运者为灵啊，这就是答案。然后居者为魂，所以运者为灵，什么叫做运者为灵？来，李丹，好好听，今天关乎你的，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运者为灵，运者是什么呢？动啊，啊，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浇灌下来啊，圣灵如火啊，圣灵要洗我们，被圣灵洗，灵洗，圣灵要充满我们，所以圣灵如风一样，等等等等，你看到了吗？在体外的运转的自由的充满着啊，形成一个特殊的属灵的生态的，这是灵的特点。然后居者为魂，当居者为魂，当这个灵 dwell 啊，在我们里边居住下来，稳定下来了，定下来了，就是魂啊。所以它的前者叫什么呢？它的灵魂还没有离开它，所以这个时候叫什么呢？啊，这个时候叫 pneuma 啊 ，pneuma 就是风的意思，风的意思啊 ，wind。Breathe 啊，就是喘息，灵的意思，风的意思，风的意思，风的意思，这就是灵。新旧约都用风来形容灵的特点，所以这是灵。那么这个灵是什么呢？它的灵又回来了，那个灵魂原文就是牛马。但是保罗看这个孩子说灵魂还没有离开他，那个灵魂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另外一个词，叫做 pasuhi 啊，大家记得这个词啊 ，pasuhi 这个词。就是英文当中 psychology 的字根啊，英文的心理学那个字根叫 psychology， 就是这个 psuchi 啊。pneuma 呢是灵啊，是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经里边写关于心灵的几个地方啊，一共用了五六个词，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词，一个是我们可以翻译成心灵，翻译成灵，翻译成心啊，翻译成生命都可以。啊，尤其是耶稣说为了我失上生命的啊，他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反而失上生命，那个生命都是 pasuhi， 都是 pasuhi， 因为什么呢？是指 dwell 在里边的那个东西，看到没有？这是一个真相，这是一个大白。所以圣经里边在谈到运者、动者、弥漫者，就是用啊，或者是有这样的势头的东西，就是用 pneuma，用这种稳定的在你里边的守护你的那种天赋性的不能剥夺的不能涂抹的，就是用 pasuhi 啊，大家明白。那么其他的有些地方啊，包括这种 cardia 心脏啊，是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居中的这个心脏 cardia， 还有 nous 指我们的人的大脑啊，人的思维啊，还有这种Franco 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是另，它叫 mindset， 是思维定式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圣经大概用了五六个形容心的词，但是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在和合本翻译过程当中，常常我们翻译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只有通读原文的时候，而且要神给我们的一种悟性，一下哎拿到这个东西。那我今天给大家做个比喻，大家认真的听啊。你记住这个比喻你就记住了啊，我们现在叫运者为灵，居者为魂。中国啊以前有个词啊叫做商，还有一个词叫做古，就是姓贾，贾宝玉那个贾，那个词是多音字，也叫古。所以在汉字当中呢叫做坐古行商，这个商人呢是行动的， 谷呢是在那儿坐地的，就是开店的叫谷，实际上就是我们开小店的商人，让客户到我这儿来。那商人呢是走动的啊，是到走街串巷的卖的，所以坐商行谷。我用这个词来概括这个灵和魂。那么什么是灵呢？就像商一样，它是走动的。什么是魂呢？是像谷一样，它是坐在那儿的，开店的，这叫谷了。所以大家清楚了没有？啊，你听明白这个东西了，就明白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人这么讲的啊，这都是原汁原味的、原创性的啊，而且摸到了它的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我今天要把这个给你抛出来，让你们以后不再啊错误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人的灵魂是怎么来的？我们要追本溯源，看人的生命，人可以活活灵活现，到底怎么回事？它源自这一节经文。这些经文，这是人类整个生命现象的起源。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二章七节 ，Genesis chapter two verse seven。啊，你们翻译的时候给你们一点 bonus 啊，不要太累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快速啊，快速很兴奋，越翻越好。一起来，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当时尼托生他们那一派啊，不太懂希腊文，也不太懂希伯来文。他虽然很聪明，过目不忘，但实际上呢，啊，透过我现在对希腊文的基本的掌握，我现在掌握是很肤浅的，啊，只不过是要点性的掌握，啊，不是那种真正的母语性的掌握。但是呢，我知道尼托生他基本上不太会啊希腊文，虽然他很聪明，啊，比如说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说这个哈利路亚说错了，应该原文叫阿利路亚啊，所以以后大家都不叫哈利路亚，叫阿利路亚。其实呢，他错了，因为哈利路亚在希腊文读音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读音，就是专有那个符号的时候前面要加个 H， 就是呵，所以那个不叫阿利路亚，叫哈利路亚。所以就从这个最基本点，我知道尼德生他不太懂啊希腊文，但是他表现出一种好像他都懂，其实这也是我们啊一个很大的遗憾。啊，任何人不能这么骄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你看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时候人没犯罪，是个有灵的什么活人等等等等，你看这不是啊，人有灵有魂有不同嘛，所以犯了罪以后这灵没了，魂就出来的，所以他这样翻译啊，实际上错的啊，实际上他原文呢直译他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真正的直译他应该这样，我们读一下直译啊。后来主上帝用土上的尘土，在希伯来文尘土和人两词同啊出于同一字根，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人，哎，这意思就是 Adam 这个词呢是红色土地的意思啊， Red Earth 啊， Red Mud， 这个意思又叫 Adam 啊，所以又叫 Adam。 那么它这里边有两个词啊，叫做 high 啊，这个词叫做就是有啊，叫做活，叫做 alive， 英文叫 alive。还有一个人呢，叫 nefesh， 就是旧约希伯来人翻译过来的这个 pesuki， 就是这个魂。旧约希伯来人有一个特殊的词叫魂，就叫 nefesh。在新约希腊文有一个特殊的词叫魂，叫做什么呢？叫 pesuki。那么嗨这个词啊，就前面有灵的活人，实际上我们这边直译翻译成叫有生命的人是比较对的。这个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refreshing， restore， 就是神造了一个生命，不像这种雪球，不像一个泥土，不像一个石头给打碎了啊，这个山风化了就完了。它有一个什么呢？它有一个 refreshing， self restoration 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它可以 restore itself。 你看生命有一个最基本的现象啊，它透过喘气呼吸，哎，它可以保持反复的有活力啊，割了一下，哎，它可以自动的去好，就是它有自我的更新和自我的繁衍和自我的恢复的能力，所以这是生命和非生命一个奇特的现象，对不对？你看见没有生命的东西啊，你弄完以后它就坏了，哎，有生命的东西，哎，它慢慢它又和好，慢慢它又复活，它又可以休息，它靠着休息，哎，自己又活蹦乱跳的，这是生命一个特点。所以古人就管这样的一种现象叫做生命啊。然后这个生命有个特殊的情况，它跟气息有关系。 除了神吹的这口气以外，而他自己喘气，所以一旦断了气，这个生命就没了。所以呢，古人呢又把生命和气息连在一起，而气息的背后是灵啊。然后接下来呢，又把生命的这种特殊的一种 self-restoration 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叫做生命现象。生命现象，那 nephesh 是什么呢？ nephesh 就是气流的意思，气流就是一个气流的意思，明白吧？所以这个气流和一种可以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这么一种啊生命加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翻译成有灵的活人。实际上呢，就成为有生命的一种被造物啊，被造物存在，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生命的起源，所以我们叫灵魂溯源。所以这里边人活了，无论是他的魂啊，这里边有神吹的口气。灵魂的溯源怎么来呢？看着啊，水准就在这儿了啊，神高某们讲坛大哥的水准在这儿了啊，听着，我给我这样总结啊。第一个叫圣息入体，遂有生机，鲜活生动，元灵内聚，每个字不可替换，这十六个字你很难替换了，我想了半天啊，非常棒啊，叫圣息。圣息不是圣灵啊，是圣灵带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叫圣息。千万不要把神那吹口气是圣灵，好像圣灵内住了，没有这个，圣灵内住是新约以后的事。圣息就是圣灵所带出的能力，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谈到的是什么呢？啊，是从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个灵可不是圣灵，那个灵是启示的圣灵所带出的一种给人智慧、赐人光照的能力啊。这里边也是这样，神吹这口气不是圣灵进去了，神吹口气是圣灵所带出的生命的能力、生命活力进去了。所以一个泥土怎么样呢？哎，它就有了生机了。生机怎么样呢？它可以 self-refreshing 和 self-restoring 啊，它可以鲜活，它可以自我生存、自我维护，它有一个叫做，我们现在发现它有一个叫做新陈代谢系统啊，它可以除旧布新，它可以淘汰很多死细胞，哎，慢慢的维护它，靠着什么呢？靠着呼吸，靠着它的新陈代谢，能量的代谢，叫做鲜活生动，永远是 fresh 和 refresh， 永远是 alive 和 realive， 它永远是可以啊存在和啊 relive live and relive， 它可以这样的。它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叫做元灵内居，这个灵不是圣灵，是神的灵所分赐出去的一种生命的灵啊，这个灵内居以后就成为人的魂，成为人的魂。所以呢，元灵内居，元灵内居了，所以在人的内部就造就了一个魂啊，就是属乎你的，那叫天父啊，那叫做天父，那叫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这个天父不走了，只要是人是活的，就这个东西永远是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动力。engine 啊，一个真正的 life engine， 像心脏一样砰砰砰在我们里边啊。但是神的灵要比这个大啊，神的灵依然，神是个灵，依然神是灵，神依然以灵的方式存在运转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开始呢，我们叫灵魂溯源。所以这里边有灵与魂的真正的出处，就是圣息呼出来的这种生命的能力，然后灵依然存在运行，但是魂就居住在你里边，成为你的 nephesh， nephesh 就是魂。所以我们这样总结啊，神的灵掉下来啊，神灵吹进来，然后接下来呢在里边就形成了魂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我们就活出来。所以神的灵，然后魂，然后我们就活蹦乱跳，孩子就活蹦乱跳，这是生命的本源。看到没有，这三个很重要啊，你再看，我再给大家回放一下啊。圣息入体，然后啊灵内居形成魂，然后遂有生机，人就活蹦乱跳了。这是第一部分啊，我们把一个最核心的神学要点给大家呢，这是一个很深的叫深入浅出的东西拎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圣灵在新约当中，在救赎过程，在福音过程当中的一个大的运转。所以我们首先看圣灵对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圣功的关系，我们一起看，当耶稣30岁啊传道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么一幕，我们一起来读。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当耶稣宣告了圣功，耶稣是圣灵感孕，所以他本身圣灵充满，他从母腹当圣灵充满，然后长大的时候圣灵赐他没有限量，他有超然的智慧。但是真正他从事圣功的时候，30岁真正啊从犹太人担负圣功的时候，那怎么样呢？他要有一个特殊的礼仪，这个礼仪不光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还有一个真正的灵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膏抹，那就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了。所以圣灵再次膏抹他，所以神在他身上用膏膏我啊，这是新约当中神的灵圣灵和人啊人性当中耶稣全人的耶稣基督一次耦合，一次特殊的结合啊，特殊结合，这是一次很大的，所以就带出了满有圣灵。还记得我们说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不同，圣灵充满是什么呢？圣灵充满是不断的灵进去灵出来这样进去啊，满有圣灵的话呢，就是圣灵已经内居雕刻结出果子来了，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品格是不同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新约当中给带给我们的圣灵工作，当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怎么说呢？约翰福音最后啊，最后两章怎么说？一起来。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吹了口气你们受圣灵，又让我们想起了伊甸园里吹口气受圣灵，但是不同，那个时候是原造，这个时候是恢复，这个时候是成圣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时候吹的是圣灵啊，这是圣灵的在救赎以后，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闪亮登场，闪亮登场，这里边就是圣灵赐下，圣灵内居了。当耶稣复活以后，圣灵被圣父圣子所差派而出，从圣父圣子而出，最后就来到人间，形成耶稣身体当中的啊一个运转的灵。所以这个时候的灵呢，圣灵呢，一定是用什么呢？用 pneuma 还是用 psuchi 呢？一定是 pneuma， 因为这个时候是圣灵从外进入，在带出的是一种运转的能力，这是圣灵。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一起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里边就是圣灵降下，教会建立，然后圣灵啊如火如风的赐下，这里边还是 pneuma， 还是圣灵，还是圣灵。然后接下来再看圣灵的工作啊，灵的特点，一起来，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谈到了我们与主联合，我们的灵和圣灵打通了，哇，打通了，好像整个的啊一个水道，一个循环系统，或者一个水网，哇，整个系统整个打通了，形成实际上一个整体，这就是得救以后我们跟圣灵我们之间的灵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啊，我们的魂和灵的关系。然后再有一节，我们一起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哎，这里就要谈到了圣灵结的果子，圣灵要内住，与我们的魂相交，然后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雕刻，要结果子，要结果子。哎，这是圣灵是不是就掉在我们里边跟魂形成一种好像是无法分割的一种东西了呢？因为圣灵本身它是运转的，但是现在圣灵内住了，内住还要结果子了，那这果子是不是跟魂就相同了呢？我们说本质上是非常非常相同了，因为圣灵内住了就有魂的特点了，但是它不是魂，它还是灵，它还是可以自由的，它可以释放的。那么它和魂的我们里边的结合，不断的陶造，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个魂呢，就是圣灵不断陶造带出的一个新的魂，一个 renew 的一个新的魂，所以我们叫心意更新而变化，都属于这个圣灵更新我们魂的工作。所以我们最后得一个结论，叫做灵魂，灵与魂是相交和相通的，灵与魂相交相通的。那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透过这几节圣经，尤其是得救以后圣灵赐下，我们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属灵的环境当中，我们叫什么呢？ 叫做魂居灵中。再次用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什么呢？叫做生态啊，也就是圣灵，我们在基督身体里边，圣灵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spiritual ecology， 一个生态，一个 ecosystem， 一个 spiritual ecosystem。 所以圣经里面常说在灵里，在灵里，在基督里，在灵里，什么意思？在圣灵里。最伟大的一句话叫做父是个灵，你们拜他当用什么呢？心灵和诚实。原文的意思叫做在灵里和在真相当中你们敬拜他，因为父是个灵，所以父是个灵运转，你们在灵里跟他才能真正的灵里相通啊，所以我们叫做魂居灵中。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家啊，居住在一个特殊的大气的这么一个场所当中，这就是灵，这就是基督的灵。我们就像一个一个小的家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一个一个可以喘气的这个魂啊，我们居住在一个特殊的属灵的一个大的生态里面。灵运如风，在这个时候呢，圣灵依然啊按着他的旨意在运行，在带领，在带领，叫做灵运如风。在新约当中，尤其是使徒行传啊，再次给我们看到灵的降下，灵的充满，灵的带领，各方面都有这种运行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啊。灵定化魂，如果灵真正的陶造我们，陶造我们，最后把我们的魂真正改变，形成一种新的更新的魂。所以这里边灵和魂之间呢，又出现了一种 merge， 又出现你中有我中有，就不能分了。就像耶和华造亚当的时候吹了口气，那口气使人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就是什么啊？灵就变成了 nefesh， nefesh 就是魂啊。然后这个灵呢，神吹的口气就是 pneuma 啊，所以这两个叫做灵定灵居，或者是灵在我们内居，就转化成魂啊。然后还有一点叫做魂意成灵，就是魂还可以飘逸出去啊，魂还可以飘逸出去，就可以灵魂出窍，灵魂出窍。所以魂意魂在飞出去以后呢，又成灵，又成灵。所以那个孩子没有死，那个 pasuki 那个魂还在里边。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怎么样呢？耶稣把他魂再归回来，所以他就叫不叫 pasuki 了，就叫 pneuma 再回来， pneuma 再回来，形成他的生命的动力，又成为他的那个女孩复活那个女孩的 pasuki， 又成为他的魂。所以这个魂出去的时候叫 pneuma， 他回来的时候进去以后就 pneuma 变成魂了，所以叫做魂意成灵啊，灵定化魂。所以你看到汉字啊，它有这样伟大的表达啊，非常美好。因为我不知道用英文它是怎么表达法啊，但是汉语表达已经很精美了，不仅精美而且很精确了，精准了啊，叫做魂定化魂啊，灵定化魂，魂意成灵。但是呢，魂居灵中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互通的，它是可以互化的，可以转化的，它有这样的特点啊，大家就清楚了。啊，最后我要谈一点叫做罪的后果啊，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罪的后果啊，是这样一个后果，叫做自我中心，叫做魂被囚禁，固步自封，然后难以更新。所以犯罪以后，就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跟神所设定的一个灵的一个环境，在神的灵的庇护下，神是灵，在神的庇护，神的运转当中，怎么样呢？分开了，隔界了，不搭界了，就是跑到另一个环境当中了啊。这个环境不仅没有神的灵的这种覆盖和庇护运转，同时呢，每个人的魂再也不能够魂意成灵了，不能够跟灵相通了，包括我们之间的魂也不能相通了，我们只能靠着理性概念去讲的，我们透过听，我们透过概念的传递啊，我们透过最高程度上通过一种同情带出的一种灵感，一种灵觉，心有灵犀，有偶然的那种灵，哗，短路一下，哎，一下子我明白他在想什么，我甚至感觉到他的心痛啊。那个时候，但是那都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场合，比如说父母啊，尤其是母亲跟女儿啊，尤其是孩子跟父母，有可能出现，或者恋人之间出现那种闪电一样的那种短路，那有可能出现一种灵觉，那种灵觉。大部分的我们的心灵都必须得靠概念来沟通，概念。所以人的魂呢？就不能够魂意成灵，魂不能飞出去转化成东，就好像水不能够变成气体一样了，就被这个东西怎么样 封死了，然后再打上一个封条，那不能说了。所以每一个人的灵都变成了一个魂，这个魂是死的，这就叫做必死，吃了这个种必死。死的意思就是不能动了，封闭了啊，他魂不能溢出去了，所以人就变得很呆了啊。你说不呆啊，我很聪明啊，我眼观六路耳观八方啊，啊，我是什么啊，这个八面玲珑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现在再聪明，我们也只能是察言观色呀，我们善于倾听啊，我们有很多倾听的训练呢，啊，把握概念呢 ，repeat 概念啊等等，我们只能是这样来提高我们的理性，心灵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不能做到感同身受，休戚与共，我们只能透过哦概念，你痛苦哦，我知道痛苦哦，你现在很高兴哦，你现在很高兴，我们不能感受到你的高兴。所以圣徒当中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这种境界呢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一个属灵的境界，它不是一个义务和道德的境界，它不是个责任的境界，它实际上最高超的应该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灵魂被囚禁了啊，我们就固步自封了，然后难以更新了，它会形成一个叫做 self-reinforcing 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人不能够更新了怎么样呢，他就越来越内向，就像漩涡一样，他打不开了，他就越来越转越来越深，他围绕自己越转就是钻牛角尖啊，哇，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呢鼠目寸光，他只知道他眼不前的那点东西了啊。所以我们叫做什么胸无大志，我们叫做鼠目寸光啊，我们叫做啊没有一个真正的豁达的心胸，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同情心，没有情怀，最后这个人呢很奇怪，就围绕他那点善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啊，这就是罪人的后果，而且越转越凶越转越凶，这就是现代人的光景，越聪明时间成本越高，他只能够思考这个事儿。你看现在我们夫妻不和啊，夫妻不和，我们现在有的家庭弟兄姐妹分吧，你会看到有一方，我告诉大家一个试金石啊，当两个人不和的时候，你就总发现一方总告对方的状，而对方要么沉默，要么就说哎没什么事啊，大哥不要太担心啊，或者说哎我做的也不太好啊等等。如果你发现这一方的时候，无论告那个状的人多么有道理，实际上他都有亏欠的，明白吧？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矛盾似乎都是对方引起的，就是我这方没有任何责任，这就是罪犯成的结果，也就是他的魂已经闭锁了，他已经没有任何接受外边刺激的能力了，所以他只看到他自己的那点利益，最后他就发现都是不合他的心意，不合他心意，最后他永远是抱怨的，所以他带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去对方去伤害对方的。记住大家，你看了很多的案底，很多的文书，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控告的材料，控告的信息，如果控告当中都是说对方怎么不好，你看啊他怎么样的，哎呀有理有据，你再问对方是这样的，对方哎我做的有不对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反复对方控告一方，对那个控告对方啊都是总是相对比较谦和的，我就告诉你多半是控告的人是该打板子的啊，一定是他该打板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只看到他的利益，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已经不能够冲破他自己的这个 box， 他已经不能冲破他固步自封的这个堡垒了，他只能是在他里边思考他的东西，所以就兴现了一种封闭啊，一个灵魂的封闭就会出现了啊，这是就是死亡的一个过程，死亡的开始啊，死既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又是一个奔向这个结果的一种开端，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在原则观点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得救之后，神在得救的时候怎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告诉大家啊，在灵与魂叫做圣灵临在什么呢，临在你的心田里边，你的魂的世界里面，圣灵临在，你看第二个叫做魂被打开，所以这个时候就把魂呢，有些魂啊就真是有点犯魂了啊，这个魂犯魂，犯魂的话就给自己包成了很多的啊，先是木头，后是椰子壳，后是钢板啊的，最后圣灵来的话，实际上是像钻了一个眼儿一样钻进去，最后圣灵要跟我们同住，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啊，所以魂就被打开了啊，魂被打开，那么叫做敌旧结新，敌旧就是灵像水一样，像气一样，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洗涤 那个被肮脏的魂，就像水不断的冲刷河床啊，像很多的大山最后被水劈开，这样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洗涤。然后洗涤的过程当中呢，他还洁心，不是把他所有东西冲刷完以后没有了啊，就像洗长腰啊，都洗完了都没了，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是什么呢？他反而洗完了以后，他还中间要结成圣灵的果子，他还要结出新的果子，所以叫做洗旧啊，涤旧洁心。他不光是摧毁，他还建造。最后呢，叫做神采归来。所以圣灵临在，魂被打开啊，涤旧洁心，神采归来，就是我们依然有慢慢的被圣灵更新啊，与圣灵相通，我们的灵敞开啊，我们灵得释放，而且灵不断的更新，而且圣徒可以相通，哇，慢慢慢慢，我们的境界就像长了翅膀的蝴蝶，哇，飞起来了啊，这就是神圣灵工作给我们带出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范式，一个范式，一个 paradigm， 一个 new paradigm of life 啊，一个 paradigm shift 啊，就出现了。所以这叫属灵人。所以属灵人为什么不是爱因斯坦？属灵人为什么不是雷锋？为什么属灵人不是霍金？为什么属灵人不是这个不是那，不是天才的，不是比尔盖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过程其实都是魂里边的东西，就是封死以后它里边还有一些生命的动力，爱心的残留，还有一些智力，还有一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一些东西，还有人和人理性的交往。但是属灵人不是这样，属灵人他是魂已经打开了，已经活了，再次打开，然后怎么样呢？又有一种圣灵作为生态，怎么样呢？跟我们交互，我们又活在灵里边了，形成一个新的生态，这叫属灵人。所以智者不为啊，智者不为是什么意思呢？最后告诉大家，智者不为。那么智者不为怎么样呢？给大家四句话，叫做一味内向，魂不开放，才高德厚，可怜灵伤。就是我们现在有许多这方面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叫什么呢？一味的内向啊，就是孔子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就修身。所以孔子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东西呢，其实是不对头的啊，但是孟子有一句话，叫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浩然之气好像这个浩然气充满广宇，充满宇宙，我善养浩然之气就不断的被这个浩然之气所熏陶熏陶熏陶啊。中国的啊这种气功的这些东西和静坐的东西呢，其实有把自己心灵潜意识开放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如果没有圣灵，你可能活在一种邪灵的环境当中啊，就是灵有邪灵的生态环境，圣灵的生态环境。当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活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灵开放是非常可怕的。当你在基督里边灵开放的话呢，就会得到真正的灵恩啊，得到真正的 the charisma， 就是灵恩。那么有些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方面，尤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理性主义影响，他叫一味的内向啊，然后魂呢就不断的被闭锁，因为魂它有一个向下像螺旋一样像漩涡一样这种转的这种自我的保护能力。所以他就灵不开放，魂就不开放了。魂不开放，你虽然得救了，虽然生活在基督里，有灵在旁边运行，但是呢，你还是封闭的，支取不了，明白吧？所以才高德厚，你会发现，哇，我读神学，我读各方面的科学，我据说有一个人拿了八个博士啊，我读了八个博士学位，我还在读第九个博士，不停的读，啊，叫做才高啊，可以叫做博闻强志，就像司马迁一样。也可以叫做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可以像这样一样。但是呢，它都是儒家的东西，都是人本的东西。最后呢，好手情经，确实，哎呀，满腹经纶，而且德高，才可能道德还挺高的。他不断的反思自己，发现自己，不断的向自我就反省啊。所谓的三省吾身啊，所谓的慎独三省吾身，不断的这样做，不断的这样做，虽然好。啊，这里边品格改变了，知识改变了，道德也改变了，为人处事的礼仪也改变了，但是可怜灵伤，他有一个东西他完全失落了，就是一个人的灵魂已经被神打开了， Pasuki 已经被神打开了，已经可以跟神的 Pneuma 可以交互了，可以交流了，但是他失去了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遗憾。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有很多理性很强的人， 有很多道德很强的人，有很多情绪很旺盛的人，有很多良心也不错的人啊。为什么灵性越来越弱？为什么对圣经所记的使徒行传是灵的东西这么陌生，总是没有先知的能力？如果我没有这方面的东西，我的按照我的理性这么强啊，我早的我灵早就被封闭掉了。但是现在我依然很感恩，就是我灵啊还开了这么一点缝，常常有一些灵感，有一些灵里边的感动。什么叫灵里的感动呢？就是你有这个见识，而且有这个生命的感受，这就叫做啊灵性的东西。你只有这个见识，因为是逻辑推论过来的，这叫理性，这叫魂的工作。什么叫灵的工作呢？灵的工作就是哎，有一种特殊的，一下子就得着的，它不是一个长期的繁琐的一种逻辑推演，它不是陈景润推导的哥德巴赫猜想，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灵觉，一下一感动，哎，我就感觉里边要么很喜乐，要么很痛苦，这就是跟你的生命已经达到了一种共振的状态，这就叫做灵伤。我们现在最可怜的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一些核心同工小组领袖啊，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可怜的光景，就是没有先知的能力，先知的能力都是从真理推导出来的啊。本身先知能力，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两个，一个是灵感，一个是真理的推演，两个相互佐证，一定是来自于圣灵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现在我们走的这种路径，我们走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对不对？如果不对就错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啊，恢复这样的灵觉啊。所以这种智者呢，还是以己为中心的，最后呢活出一个大的魂啊，一个大的魂啊，一个大的魂，这魂里面很阔，有神学知识啊，有教义啊，有各方面的杂学啊，有道德啊，有同情心，有丰富的情感世界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叫做灵魂兴盛啊，叫做魂的兴盛，不叫灵的兴盛，我们叫灵魂兴盛啊。这是约翰三书当中的一句话，叫做什么？身体强壮，凡事兴盛啊，像灵魂兴盛一样。所以他那个魂用的是什么？ Pasuhi。 我用这个词的灵是灵 Pneuma， 魂是魂 Pasuhi， 两个都兴旺，这是我们需要的。也就是神他的灵要更新我们的魂，让我们的魂也非常有品格，不能够啊，不能够是一种什么样呢？是一种叫做玻璃钢的，或者叫做玻璃的一种通道。玻璃通道是什么？什么功能灌进去的话，透透亮亮的啊，彻彻底底的都流出去了，不能这样。我们要变成珊瑚礁，就是真正的光岩，最后慢慢长出灿烂的珊瑚来。所以我们里边心田里边要长出自己的品格，我们的理性里边要带出我们非常丰厚的知识。所以这叫做魂的强盛，魂的强大，就是我们说话做事有板有眼，做事为人处事都很棒。但是呢我们还有跟灵的一种东西，我常常说叫什么呢？叫做灵性活泼啊，品格坚毅，然后呢知识丰富，然后悟性通达。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了啊，后面说的这几个其实都是魂的东西。那么灵的东西呢，就是你要活泼啊，你要常常圣徒有感动，常常跟圣灵当中有感动啊，圣灵的感动真是圣的，他常常是非常美好的，他没有过多的谴责别人的没有这个东西，他只是让你看到一些问题的真相啊，而且让你带有同情心。所以我们要灵魂都抢，两手抓啊，两手都要硬，灵魂两方面抓，灵与魂都要抢。这个我没有弗兰克，你能不能把那个加一个动画？我没有加动画，就是这个，你把上面这个图给我加一个好吗？加一个动画，就是加，知道没有啊？我就现在讲，他加归加啊，我现在讲。我后面那幅图啊，后面那幅图是什么呢？还是加一下啊，加。这是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叫坐伤行骨啊，但是神创造的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家要知道。这个还很奇特啊，对，是这样的， 啊，你看这叫什么的水田，又叫江南的水乡，江南的水乡。你看每一块田地有一个荷塘，荷塘属于你的，你可以灌溉，可以养鱼，你可以用自己的过滤以后自己可以作为食用水，啊，这是每一个方塘，每一个方塘可以一家一户的。但是方塘与方塘之间呢是一个水网，啊，水网又有公共的河流的区域，把这些方塘都连在一起。这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人和人的光景，就是人和人每一个方塘就是自己的魂，那么整个在一个水网当中，那水网就形成一个特殊的生态，彼此相通，这就是灵性的生态啊！我们人和人是灵性相通的，我们跟神也是相通的，看到没有，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犯了罪以后呢，啊，这个水塘呢就封死了，就像这样一样，就变成一个死水一潭了。死水一潭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个死啊，叫做我们常常叫做流水不腐啊，户枢不蠹，就是活的水潭它就不会腐朽，不会死亡啊，所以它的微生物的各个方面就会非常健康。但是一弄死潭一弄，它就臭了，它就死了，就变成，你看可能开始的时候很清亮，慢慢的就变得很乌黑发黑，最后发臭，就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魂呢就是这样，当犯罪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互相连的这样的一个水塘，就变成一个死水一潭的这种状况。这就是罪人的特点，无论他怎么挖掘，把水挖得很深，把水撑得很深，好像很有涵养，叫做厚德载物，但是呢他已经是不能打开了，已经不能跟神的灵有美好的交通，圣徒也没有美好的交通。这就是罪人的光景。所以我们来看到神的恢复呢，就是让我们恢复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状态。好，我们一起起立。一起立，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实际上是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在读的时候，第二遍把后面必须用，我们翻译成它原文叫做必须在灵与真的当中拜他，不用在心灵和诚实，我们叫做在灵与真，因为诚实那个背后是真相的，也就是真理的意思。灵的这个词呢是 pneuma 啊，这个词，而且呢它里边呢它没有带特殊的一些定冠词，实际上是一个灵的相通的状态啊。我们一起来读。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灵与真当中拜他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圣灵得救，圣灵重新在我们里边，也重新充满着基督的身体里边，所以我们自己不仅是圣灵的殿，我们整体也是圣灵的殿，而且我们孕育在圣灵，沐浴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灵既是一个大环境，又是在我们里边，我们又成为圣灵的环境，同时圣灵又在我们圣徒里边成为一个彼此交融的一种环境，哎，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最后很重要，触类旁通，大家可以站着听啊，认真一点啊，站触类旁通。那么我们如果按着这个原则跟别人相处怎么办呢？啊，这样叫做与人相处，向外关注，休戚与共，感同身受。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要真正的得到同事领导的欢心，你不能够总是向内发掘，我要积累这个才干，我要积累这智慧，我要找这个学找那个学，表现出我很好学的精神，人家就以为哇你很自我，很啊，我就叫光砖不红啊，或者是偷我的技术以后抢我的饭碗。所以一个好像很好学的人不一定很讨人喜欢，明白吗？所以一个好学的人有可能是过分的在乎他内在的魂了，而失去了一个整体氛围的一个灵的一个共性，就是集体的灵，一个集体主义的精神，他失去这个了。所以与人相处的时候，在一个团队当中，你要向外关注，尤其是我们独生子女，尤其是受了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熏陶啊，在战后美国的这种 individualism 成为一个啊 prevailing 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属灵的 movement， 把我们都给带坏了。再加上我们中国的独生子女碰不得说不得啊，完全是自我中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出现很多难处，很多难处。一个人不是没有良心，一个人素质不是不好，一个人不是不聪明，但是走来走去就不让人喜欢， 也当不了领袖。为什么当不了领袖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整体主义的情怀。什么叫情怀？情怀就不是我的，我的情怀是一个大情怀，是把大家都笼罩的包围住的，是这样的。马云个子虽小，但是他整个的精神，他是涵盖他整个的阿里团队的，甚至整个的啊世界的创业者的。所以你看他的情怀很厉害，人是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发散，我们叫气场。但是当然他跟圣灵的工作还有不同啊，还有不同。所以与人相处，向外关注，就是你自己要主动投射到对方去，这个很关键啊。你投射到对方的话，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休戚与共的能力出来了。什么是休戚与共？哎，对方有些眼神，或者对方有些痛苦，我就特别敏感啊，我自己就观察到大家啊，这边观察大家。比如说有些人就特别说，哎呀，今天小管，哇，小管管小珍姊妹，哇，你今天的发型变了，哇的，这是什么呢？你不要以为这个事，尤其是女孩子对女孩子，如果每一个人总是这样说，男孩子另外一半别了，那得男孩可能喜欢你了啊。我觉得比如说女孩子跟女孩子，就说明有的女孩子特别关注别人啊。如果是圣徒的话，他这种关注不是嚼舌头的关注，不是后面高视频的关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对你非常关心。你不信啊，你出了一些问题，他对你的同情心和比你对他的同情心要大得多，而敏感得多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小森今天气色不好，是不是怎么怎么样了，明白吗？他马上就会感觉到。而有些人呢无所谓，是天掉下来也无所谓啊，也无所谓啊。有些人大家都很高兴的话，他今天跟谁谁不痛快，他就是不高兴。所以就有些人是专门这个魂就是打不开的，明白吧？所以大家都是啊热啊，这个喜气洋洋的，或者都在感恩的过程，他总是在那儿啊，叫做一人项羽啊，满座不欢。就有这种人啊，大家饭桌上大家吃都很好，他就看在那儿，总说一些风凉话，总说一些 negative 非常消极的话。这种人就是魂特别大，特别封闭的一个人啊，非常自我中心的人。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上就要打开自己，关注别人啊，在许多的问题都要投射住关心的人。所以你就一定会做领袖的，你不做领袖都不行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领导啊，要想带一个团队啊，他首先要找这样的，就是心里有别人的人，明白吧？那你说你有什么见证？我告诉你，我这方面见证很多。就从我个人的见证，我到任何地方去，包括我主持一些小组，还有讲座，还有什么，我不是自夸，我基本上我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就把握住，哎，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行啊，要调动一下这个人，要问一下这个人问题，要启发一下他，不要让他冷场等等。也就是我的心总是在关注着别人。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这样？我就注意到有的时候我去那个，比如说你们带你们去游泳啊，我们在新家去游泳啊，你们游泳某一个动作好不好，我一眼就看出来，我就好不好，你们在那还是在瞎游了，我就看出来。但是我估计恐怕你们很少关心别人的啊，这游泳怎么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出现了一件事，他在一个事上啊参加一些会议，他总是获得的信息比别人多啊。有些人在那儿反正不关心，总在那儿问着看怎么样，啊，不错，哎，怎么样，忘了啊，没什么关系，就这样。而有些人听完以后，哇，他们很多的细节，当时那个人怎么说，那个人他都说清。因为什么呢？他所有的灵魂都已经投射出去了，整个的会场就是他的灵魂的气场啊，完全都投射出去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非常厉害，他就不是一个小家碧玉，也不是一个小我意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啊。所以这就是领袖怎么诞生呢？领袖就是这样诞生的。以后你做领袖的话，你栽培别人一定是你找这样的人，你不会只找那个魂特别大的人啊，张口就是谁谁，我怎么看我的知识，我读哪本书，背后就是我同情他，我怎么总是我的啊。这样的人即使他再有道德的话，因为他那道德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呢？一种自我很强大的意识，让别人都依靠他，都欣赏他，叫做自我感觉良好，那个东西也是不行的。所以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就，书生就有这个特点，也就是我们智力比较高的人，他总是感觉，哎，这个问题没问题啊，我看总是让人别人欣赏他，他从来不去关心欣赏别人。所以这样的人他的灵商很难提高的啊，他的魂商可能很强，魂商啊自我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啊更新自己很厉害，但是他灵里边能够借助于灵的这种 啊环境生态的能力很弱很弱的，很弱很弱的。所以这种人呢常常会被边缘化，就是我们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聪明反被聪明，所以我们要学到这个点。最后我告诉大家，这里边你放眼过去啊，你再通达一下，你再原则关联一下，你再举一反三一下，你会发现世上原来神造万有都是有这个特点。比如说吧，我们一个单细胞，所以神会放在血液系统、气息系统、网络系统、淋巴系统很多的养料供应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环境的生态。那么一个细胞，它的细胞膜把自己封住了，封住了有细胞核在中间，它本身就有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节律，这个节律就是它的魂，这个细胞的魂。但是这个细胞的魂必须啊沐浴在一个特殊的生命的气场下，一个环境里边，所以这个细胞才能活。而这个细胞看似一个细胞膜，实际上它是通透的，它是跟外界的各方面它都有交换的，无论是一种特殊的交换，还是一种细胞壁之间的双端的这种啊这种压强不同啊，这种啊溶液的密度不同，所以氧气进去了这个废料排出来，总而言之它有交换，所以它就能活。如果我们的魂给它弄死了，整个弄死了，就好像一个细胞怎么样呢，给它卡住了，没有血液了，你就看到我们这手咔嚓一弄的话，这紫慢慢就变紫了。为什么紫呢？都是静脉血了，它没有更新了，所以红的那种动脉血出不来了，没有氧气了，所以你就看到如果长期怎么样呢，啊它就坏死了，它细胞就坏死了。所以我们的正常的一个人的魂啊，一个人的自我，它一定是在一个沐浴在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人际关系下啊，跟人有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交流、生命的交流啊，哥们儿义气的交流，一定要有情绪情感的交流啊，要真正的有那种大丈夫哥们儿义气，这个人就很健康。所以我再次引述哈佛大学的影响，就是什么，人际关系是人长寿的一个秘诀，是生理长寿的一个秘诀，也是灵魂兴盛的一个秘诀。所以你看到啊，人间的很多的这种东西，就是包括流水也是这样。流水的话，一个河沟的话，如果真的断绝了，跟河网断绝了，它马上就慢慢就腐朽，就很快就腐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像什么颐和园里边的昆明湖的水为什么这么清澈呢？你以后啊到一个这么大的湖泊很清澈，为什么呢？就是它的渠道精密运水渠过来了，然后精密运水出去了，它总是有个活水，一个进一个出，所以非常清，非常漂亮。你知道昆明湖的水有多深吗？最浅的地方就这么浅，按照浮水的话很快就被那种荷叶啊、莲塘那种淤泥整个弄死，就变成乌黑乌黑的了，但是你会发现它清澈，非常清澈。原因就是什么呢？有活水。所以我们的魂一定要活水，一个固步自封的、顽固的、石骨不化的啊，一个非常臆断主观自我的、自我感觉良好这样的人，或者是独生子女，先天就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很强的，或者是自卑或者骄傲，所有这些人赶快警醒，赶快警醒啊！你的灵商已经很低了，灵商很低，既不利于你的人际关系，也不利于你与神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神给你的灵的恩典，你完全享受不到。啊！而且你以为在追求神，你也读了很多书啊，然后积累了很多神学知识，实际上不行。你一做事，你肯定碰壁；一做事，肯定碰壁。因为什么呢？你跟人的生命的交流没那感觉，没那感觉。你没那感觉，别人也没感觉。别人的灵呢，已经得救，已经那个气场已经出来了。啪一碰的话，就好像什么呢？碰上了一个冷冰冰的墙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就那个冰墙啊，已经出来了。所以人一碰你，哈呀，哇，里边是冷冰冰的。所以这样的话，不可能愿意跟你交往。即使你有知识、有才华，也不需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明白，灵性是真实的，灵性是非常活泼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跟任何人都很默契。一个跟任何人都很默契的人，他一定是个亨通的人。所以我特别的看到我们有些姊妹。啊，有些弟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境、不同的山区、不同的东西啊，开始纠结，就是怎么也踏不到点上，你说这个他总是要说他那个啊，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样。但是现在我感觉叫做冰消雪融，就是能感觉化了啊，他的灵开始开了啊，他的魂开始开了，开始听一些东西了，开始感恩了，开始有神的，开始有赞美了，哎，开始有交流，开始有分享了，哇，开始有喜乐了。这就叫抓住这个机会， 要把自己的灵魂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松开，然后洋溢出来啊，然后锻炼出很好的品格，让圣灵更新你，锻炼出很好的知识，锻炼出要有成为一个知识丰富啊，品格特别的高尚啊，有美好的情操，美好的情感啊，有美好的坚毅的性格，这样的人一定被神所大用啊，又跟神的灵非常美好的团契。所以我们啊所要反思的呢，就是叫做魂固灵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魂圣灵义。这两个境界，一个叫魂固，很固执顽固啊，自我感觉良好，很闭锁啊，就是这样的人啊，叫做修身齐家，好的叫修身，自我平天下，整个的自己的不断的三省吾身，回到那暗室当中，不停的自己去给自己做工，这都叫魂固啊，有可能是固执的，不一定完全好的。灵璧，灵璧的意思呢，一个是封闭的意思，一个是凋敝的意思，就是灵啊，哎呀，很叫什么呢 ？Weathered 啊，就是什么呢？凋敝啊，凋零了啊。还有一个魂圣灵义，一个魂很旺盛，很健康，品格也健康，知识也健康。那灵呢，又很飘逸啊，随时的灵都可以散发出去，影响着别人，有那种馨香之气，而且跟别人有灵的相通，有灵的感觉，灵觉，同时跟神也有灵的感觉。所以我们圣徒有五个器官，眼耳鼻舌身，外带一个灵啊，我们有灵觉，有心有灵犀的这个感觉的，所以我们真正能与哀痛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希望大家要做到这一点，这叫属灵人，这是福音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路径和范式，我们一定要抓住不放。这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圣人，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境界啊，这是我们进入神人的一个真正的范式。